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3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立威的文章，题目是学会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22日。有时经常听同修说，我文化浅不会悟，学转法轮看不到高层次的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是这么认识的，学法时总想要看到点什么，想知道更多的法理，其实恰恰就是这种有为的一念挡住了自己学法提高的机会，也是没有理解好大法修炼中悟的真意。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这个物既然是包含在修炼的心性中，那么做不到真修实修，真正的改变自己，心性就提高不上来，遇到矛盾磨难不能正念看问题，所以怎么悟也是悟不上去，因为修炼层次没有提高上来，没有达到大法修炼人的标准，高层次的法理也不会点给我们的。认识到这层法理后，我在学法时就是反复通读，对照大法要求的标准时刻向内找，认真查找自己在日常的生活中还有哪些不符合修炼人标准的行为或是念头，去除根深蒂固人的观念，逐渐地学会正念看问题。我是2011年有幸走进大法修炼中来的，在师父的精心看护下，一直平稳地走在学法修炼讲真相救人的正实法的路上。可是去年女儿生小孩，由于早产小孩有病，需要我去外地照顾，这件事完全打乱了我自认为比较好的修炼环境，一下子怎么什么都不好了，怎么这么多麻烦来了呢？当然修炼人遇到的事情没有偶然的，自己悟到应该去帮忙带小孩，可是心里非常不情愿，因为我得法时间比较晚，当知道了自己得到的是万年不遇的正法修炼机缘，十分珍惜，努力精进学法修炼，赶上正法进程，修好自己同师父回家，这么一来不能专心学法练功，也没有时间出外讲真相救人，苦恼了很长时间。对照大法向内找，我苦恼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还有哪些执着不放的心？往深处挖根，我是在用人的想法执着圆满，表面上看我是为了修好自己，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个隐蔽的最大执着，怕在这种状态下 一旦正法结束，我不能圆满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给我们讲了一个佛教中的故事，时谈到害怕也是一种执着心，我这个怕其实也是一种自私的表现。通过学法向内找，我找出了很多执着心，不能吃苦的心，执着亲情的心，执着面子爱听好话的心，好强调自我，善心不够，争斗心，安逸心，怕心等等，人的观念很重。我认识到，学会悟就是学会向内找，向内找的过程也是悟的过程。悟不仅仅是要认识大法的深层内涵，还要看我们对师父讲的法能不能认识理解，能不能遵守做到，要随时随地反思自己思想念头行为，有哪些不符合大法标准要求的不正的念头，一露头立即灭掉，归正一切言行，达到这一层法理要求，大法高层的内涵才能够展示出来。在有限的正法修炼中，我要更加踏踏实实地实修自己，转变人的观念，时刻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修好一丝一念，正念对待修炼中遇到的磨难，真正地提高心性，提高悟性，做一个助师正法，讲真相救人的真修弟子。由于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向慈悲伟大的师父叩拜合十。
下面请听江苏大法弟子的文章，夜谈病的假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21日。随着正法进程向法证人间过渡，向世人讲清真相越来越迫切，病的假象也给同修在讲清真相中带来了内外的干扰。我们地区有的同修被病的假象长期干扰，走不出来。据了解，一些同修在帮助有病业假象同修时，习惯于指出同修的人心，帮助其向内找。个人体会，对于病业磨难中的同修，这样的帮助也许无意中使同修承认了旧势力的磨难安排，增加了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否定旧势力的难度。最近我有机会和被病业困扰的同修多次交流，在交流中我能理解同修的感受，也谈了一些个人对法理的认识体会，同修感觉减轻了负担，身体不同程度都有了好转。通过这些交流，我向内找，总结了以下几点体会，希望与同修共同精进，否定旧势力的干扰，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一，与同修交流的目的是加强和坚定同修的正念，而能够加强和坚定同修正念的只有法，因此自己正念足时，和同修交流状态才能好。交流过程中认真倾听同修的认识，同时注意看自己修自己，坚定正念，不离开法，带着人心的帮助和理解，容易使同修深陷磨难中。和我交流的一位同修长期处于磨难中，在当地多数同修都与他交流过，还一起学法，指出他的人心和观念，这位同修多次想要突破，都出现了病业危重状态，送医院抢救又吃药，回家后痛悔，被同修指出吃药是人心放不下，扔掉药之后又出现病业危重的状态，再送医院抢救吃药回家，以至于曾经帮助他的同修中，有的出现指责和抱怨，有的失望不再帮助，这种多次反复的痛苦也造成这个同修已经感觉没有信心再次突破病业磨难。向内找，我想到前几年自己在帮助家人同修摆脱病业磨难时， 我也有这种迫切希望同修好起来的心，就帮助家人同修指出人心，和家人同修一起学法，想要解决身体的问题。可情况越来越严重之后，自己的情绪也越加急躁，每次指出家人同修有人的情，什么血糖高的观念，要放下生死啊，家人同修也接受认可我的说法，认为自己有什么人心什么情。可实质上，这些所谓的人心或情都是干扰，不是他们真正的自己。因为法理不清，无意中承认了旧势力的磨难安排，我的帮助也成了旧势力安排的一部分。因为我没能把这些人心和病业中的家人同修分开，没有看清这些人心也是旧势力强加的，让家人同修在承认迫害后反迫害，无意加重了家人同修否定旧势力安排的难度。二，磨难中的同修有时会有些敏感，在交流时也要注意方式方法，注意语气。例如有的同修在帮助同修时会说，某某同修什么病业都过去了，你知道不是病怎么还承认他呢？其实这种指责抱怨并不可取。交流中被病业干扰的同修认为自己长期磨难已经过不去了，我们就要考虑同修的痛苦，避免指责。我往往先肯定同修在磨难中还在救人，理解同修的承受，同时告诉同修这磨难是旧势力造成的假象，过不去这一难都是旧势力强加给他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那么大家想一想，人类的社会，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一切能是偶然存在的吗？甚至于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甚至于思考的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将来你们看都是安排的相当细密，不是我安排的，是这些旧的势力安排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还说，你走好正法的这条路，修炼中你能够闯过你自己的束缚，能够放下你的执着，能够在正念中救度众生，你能够正念对待你所面临的一切，这就是威德。通过被师父的法给同修听，从正面引导同修突破自我，用法加强同修的正念，再肯定被病业干扰的同修在磨难中还在正实法，讲真相救人，从法上否定旧势力对同修的病业磨难安排，这样和同修在法上交流后，法的威力在同修的身上有了展现。这位同修当天出去讲真相时，走路拖地无力的一条腿恢复了正常，其实本来就是假象。三，引导同修分清人心不是自己。我们是正法中的一个例子，大法造就的生命本来就是无私无我，金刚不动的。我们是来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谁也不配来考验，谁动谁是罪。例如交流中同修说他向内找，发现自己还有对家人的情，还有怕心。我说那是情的干扰，怕的因素对你的干扰，他们不是你，这些都是旧势力强加给你过关的。因为你承认情是你，承认怕是你，旧势力就钻空子安排磨难考验你，而真正的你本来就没有这些人心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不在法上修，承受迫害本身也无法修得更高，更达不到大法弟子的标准，不承认他旧势力提供的这个所谓的环境，因为在正法中，我会使一切众生都同化大法，根本不需要在这种邪恶中锤炼大法弟子，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成，他们这样干，我的弟子可成，他们不这样干，我的弟子也可成，只是邪恶非要这样干，这样会对正法干扰，会使他们在行恶中犯罪，会使很多生命于世人，包括他们自己被淘汰掉。我悟道，分清这些人心不是自己，而是旧势力强加的，有利于解体旧势力的磨难安排。彻底否定旧势力的磨难安排，不仅是为了个人修炼，还是为了助施正法救度众生。 如果承认了旧时里的安排和磨难，即使承受过去了，也是走了旧时里的安排，会造成很多生命于世人对大法犯罪而被淘汰掉，同时给师父正法造成障碍。这也是要解体怕的因素的干扰，同时注意安全的原因。只有我们按照师父的安排做得正，在法上提高，才能彻底否定旧时里的安排。四，交流中不执着同修的执着，也不执着于解决同修的身体不正确状态，可以整体上谈个人对法理的认识，不急于具体告诉同修应该怎样怎样做，因为只有同修自己悟道后，自己要求自己才能做好。如果同修明确需要我们的建议，可以谈一谈个人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时怎样清除他的体会。例如有一次我工作的时候突然感到腰部很痛，用手一摸就像有个石头在腰里，当时心想这也配来考验我，甚至觉得好笑。休息时就发正念，发现石头会在腰间移动，常人知道后说是一种病，好像挺严重的，我也没放在心上，什么名字也没记住，回去向内找，发现那段时间工作忙，很少看书练功。归正之后，第二天石头转到腰的另一边，但是变软了，第三天就没感觉了，后来不去管它就忘了。我体会到旧势力之所以能够干扰和迫害，是因为我们在法理上不清晰，行为上没作证，给旧势力钻了空子。既然我们认为被干扰的同修病业是假象，就应该和同修一起不承认病业假象的干扰，为什么还因为这些假象而动各种人心呢？这各种人心难道不是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心病吗？无论同修出现什么不正确的病业状态，我们都不会被这种病业假象所带动，因为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存在，他给同修所造成的磨难表现也不会承认，他想利用强加给我们的心病为借口而加重同修的身体磨难也不承认。五，解体旧势力，放下迫害的概念，与同修一起正念清除内外邪恶因素的干扰，为正实法救度众生扫除障碍。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这个旧的势力在历史上安排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做了极其周密细致的安排，他们为了他们安排的事情不出问题，在上一个地球时他们已经演习过一遍了。大家想想，他们能不执着吗？他们能放手他们要做的吗？可是呢，我们如果正念很足，又符合了宇宙的一个理，不管是旧宇宙新宇宙都有这么一个理，一个生命的选择是他自己说了算，哪怕在历史上他许过什么愿，关键时刻还是他自己说了算，这里包括正反两方面都是这样。个人体会，我们只有严格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好，在法上升华，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才能彻底解体旧势力。在交流中也有同修认为，正法已经向法正人间过渡了，怎么还这么邪恶呀？我们知道虽然邪恶越来越少了，但是只要邪党在，邪恶就存在，而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看自己，修自己，找自己是不是被什么因素干扰放不下。如果在法上认识还有生死的概念吗？还有苦的概念吗？还有迫害的概念吗？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只要你去学，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只要你去修，只要你能够在法上去认识法，那就无所不能。相信我们只要在法中坚定正念，整体升华，就能够与病业假象同修一起正念清除邪恶因素的干扰，在正法的最后时刻真正助施正法，救度更多的生命。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功绩还是罪状》，文章发表于民慧网2017年12月21日。信师信法，我常常说这句话，平时也常常强化自己的主意识，可是骨子里内心深处那些在常人之中形成的观念时时影响控制着我。突然面对着具体事情的时候，一瞬间第一念就不自觉地用了人的观念去想问题，有时候也能提醒自己是大法弟子，却仍然难以放下心，坦然地正念去面对。因为此刻应该正念想到的到底是什么，我往往不能马上理清。比如家里有了真相资料，总想看看多少份儿，是酒瓶还是其他。刚出去发时心中忐忑战战兢兢，快发完时心情就逐渐放松了。相信许多同修都经过了这么一个心理过程。来看一个具体的事例。最近半年以来，我们本地一个县城内，在同一时间有多名大法弟子被中共邪党绑架，之后陆陆续续有一些同修获释回家，可是直到现在仍有多名大法弟子在被非法关押，这里面包括一些平时修得不错的同修。这么长的时间有这么多的大法弟子一起被邪恶非法关押，这种事情在本地区是非常少见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而且该县在本地区讲真相方面大家都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和其他同修交流中，我发现一些问题。半年前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有一名同修说，我家里什么都没有，放心，我不会有事儿的。另一名也说，我家里就是一些普通资料，没有酒瓶，酒瓶要紧点儿，其他没有关系的。还有一名同修说，现在你们都说酒瓶是从我那里拿的，那我哪里承担得起那么多。还有一个同修本来没事儿，他说，我正念强，家里没有资料，没事儿。结果后来这位同修也被非法抄家，被610强行构陷入狱。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言论反映出来我们内心深处的什么观念。家里有没有资料到底是不是被抓不放的关键？多与少是不是关键？拥有酒瓶是不是比其他资料要紧？那么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救人的真相资料到底是什么？功绩还是罪状？在平时我们都是说这些是救人的，怎么人被抓进了牢房，真相资料就变成了罪状了呢？我们仔细地挖掘一下内心深处，是不是还有那么一丝怕心或承认接受邪恶迫害的心？你都觉得那些资料会成为罪状，那你不就是接受被抓坐牢吗？修炼中大家都知道，修炼就是修人心，我们只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堂堂正正地去发真相资料救人，家里肯定有时会有资料，只要我们正念正行，邪恶就不能也不会怎么样的。因为师父在红音二师徒恩告诉我们，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我们做事的出发点就是救人，什么资料救人有利就发什么资料，念头要纯正，不掺杂念，中间掺杂了邪恶迫害的规则，即在承认和接受迫害，在另外空间也就是在邀请迫害到来。分析清楚到底什么是正念，如何坚守正念，我认为这是问题的关键。修炼到这个层次了，我们需要向内心里面更深层的地方挖掘一下那一丝的怀疑与动心。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长期以来感觉该县同修乡情较重，同修之间亲情较多，私事之间帮忙的也多，真相资料方面的修口做得不太严格。这一次恶人能够这么全面准确的迫害，我想一定我们在这方面有漏。我记起一件事，有一次和他们中的一位同修聊天，当我们提起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时，他随口就说他是做资料的。这事儿我以前并不知道， 而且也跟我们当时谈话的内容毫无关系，同修就这么随口说出来了。我马上提醒他不能这样，要注意修口。当时他不以为然，还觉得我太胆小。当然后来这个同修明白了，但是那是经过了一次磨难后的领悟。我们同修之间到底如何区分常人感情深厚建立的信任，还是同修之间互相配合，这个标准是由大法法理确定的，而不是人情。所以因为某人修得好精进，而在他面前说什么都无所谓，我觉得这是不修口。该不该说，应该看看有没有需要去说。以上只是我之浅见，因为内外相隔，现在无法了解到更加确切的情况，狱中当事人当时的具体情况也无法确认。但是这些问题都是我曾经面对过的，本文只为就事论事，绝不敢有指责同修的意思，只是修炼是严肃的，事情发生了不要紧，能从中发现问题，这是关键，进而共同提高了心性，事情就很快会过去了。请同修指正，以便共同提高。
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学好法才能走好修炼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26日。我是修炼了20年的大陆大法弟子，我想与大家交流一年来的修炼经历。这一年中，我遇到一些磨难，每遇到一个关时，都是我的心放不下而苦恼，陷在人中，用人的理想着怎么解决，越想越乱，越闹心，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往往这时拿起转法轮背法时，神奇的是背的这一段正好就是针对我的问题说的，正好是我要过的关。反复学师父的讲法，豁然开朗，真正做到把心放下后，自然就知道怎么解决我遇到的问题了。这时我有一种融于法中的感觉。一，背法修心过难关。我于2016年9月1日开始正式背转法轮，原来也背过，觉得很难，没背几天就放弃了。但随着修炼的深入，我也越来越认识到这个法这么好，能指导我们修炼圆满，我为什么不能把它背下来呢？为什么不能把法记到脑子里来，更好地指导我修炼呢？所以这次是在同修的建议下，开始下决心背法。当时的想法是，不管多难，我都要把法背下去。刚开始背法时，每天不求数量，只是要求自己把当天学的法理解后记住，所以就反复读，反复背。经过读背师父的每一句每一段讲法，我感悟很深，认为自己很多时候遇到事情或过不去关时，是把师父的法给忘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清清楚楚地写出来了，我们平时学法时看了没有深刻体会。背法深刻体会了什么是修炼，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了哪几个方面，为什么要向内找，向内修心。师父在法中说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遇到的磨难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在考验我们修炼的是否扎实。看书学法只是走形式，还是真正悟到了师父的法理？我们在常人中修炼，遇到问题时是用人的观念，还是按照法的要求在对待？是否舍弃了各种欲望执着心？是否真正做到了忍？心性是否在法要求我们的位置上？我们修炼是要人中的舒服享受，还是要能吃苦等等？从背法中我也知道了师父怎么给我们演化的功，自己所在层次的理解。师父传给我们宇宙大法，而师父什么都不要弟子的，只看我们这颗修炼的心呐。我越来越体会到师父太慈悲了。现在社会上很多年轻人都很浮躁，总想着通过什么方式多挣钱享乐，不想吃苦，没有责任感。 我担心孩子随着世风日下而沾染不良习性，以前也跟孩子交流过这个问题，但感觉常人社会各种诱惑太多，担心孩子涉世之初把握不住而随波逐流，以至于这种担心都成了心病了。正好背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这段话，年轻人就更不容易把握自己，你看他平时挺好，在常人社会中没有什么本事的时候，他名利心很淡，一旦出人头地的时候，往往就容易受名利干扰。他觉得在有生之年还有很长的路，还想要奔奔，奋斗一番，达到一个常人的什么目标。所以一旦出了功能，有了本事的时候，在常人社会中，往往他就把它作为一种追求个人目标的手段了，那么就不行了。也就不允许这样用了，越用这个功越少，最后也是啥都没有了。背到这一段时，我一下就明白了，年轻人在常人的大染缸中不注意自己的修为，就容易随波逐流。我与其担心，不如让孩子多学法，只要脑中装了大法，按照大法法理要求做人做事，就不会担心孩子学坏了。所以每次孩子回家就找时间与孩子学法交流，孩子在外地工作，并切磋学法的体会，跟孩子说只有多学法，按照大法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对工作要踏踏实实，任劳任怨，对人要坦诚相待，这样做才能在常人的大染缸中洁身自好。什么都是身外之物，把求名利心放下，才能不受诱惑，才能做好。孩子也赞同我的说法，在现实社会中要按照大法真善人的法理规范自己的行为，只有这样心里才最坦荡。通过跟孩子一起学法交流，我也不纠结了，把心放下了。我原来一直希望孩子各方面都应该是顺利的，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在这一年时间里，孩子遇到了有生以来比较大的磨难，这一下我心里就放不下了，完全陷在事件中，心和情绪随着事情的变化而上下波动，完全是人的状态，陷在人中不能自拔，对孩子的情放不下，不能想，一想就觉得孩子处在磨难中好苦，就难过的掉泪。那一段时间情绪非常低落，感觉内心很脆弱，觉得好难啊。在痛苦的过程中，我被师父的讲法，我一下明白了，我想孩子有他的人生，有他要走的路，有他要经历的磨难，完全不是我希望的那样所谓的顺顺利利人的观念，反而是我对孩子用情太深了，就是利用孩子的磨难来磨我，用这种形式叫我过不好日子，我这么为他痛苦，他的磨难并没有因为我为他的痛苦而减轻或消失，磨难还是得他去经历，就是你就让我陷在孩子的磨难中无法修炼，最后掉下去，我被就是你利用了而不自知，好危险，如果不是深刻领悟师父的讲法，我没法从磨难中解脱出来，明白法理后，我不陷在事件中，跳出这个层次反观事情的过程，按照法的要求向内找自己，找到了我的执着心、亲情、利益之心、争斗心等等没放下。我也跟孩子和家人说了，要用法理归正我们自己的言行，只有跳出人的层次来，顺其自然，不再纠结事件中。这样我们才能有清醒的认识，才能不被事情左右。我们一家人又学师父讲法，随着我们把心放下的时候，原来我们认为很难的事情，现在感觉事情变小了，也不那么闹心了，也不是什么过不去的关了。事后我反思自己，为什么放不下对孩子的情呢？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事情的缘由，我们都陷在了人的观念中，用人的理去想问题，那当然越想越执着，越执着陷得越深，钻牛角尖了，拔不出来了，我们忘了自己是修炼人，把事情看大了，所以我们就陷在难中过不去，当我们用师父的法理去归正自己后， 放下了人的观念，我们内心变得强大了，就能坦然面对遇到的难，心也平静了很多。我感觉我在大法的指导下，师父的点悟下，从磨难中走出来了，蜕了一层人的壳。我深刻体会，如果此生不是遇到大法，我们会在人中活得很苦，也不知道我们还会怎样。我和我的家人能遇到这么好的大法，我很幸运，也很幸福。二，在过亲情关中修出慈悲心，真正做到忍。今年三月份以来，母亲住在我家。母亲76岁，是一个什么事儿都比较随自己意愿做，而且个性很强的人。稍有不顺心就不高兴，也不说为什么就莫名其妙的生气了，不说话了，搞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往往是这次问题没平复，下一个问题又来了，没几天顺的。母亲情绪不好，我又很在意，又不敢说母亲，也不想问，怕她更气。我处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常常自己生闷气，有时气得哭，强忍着不发火，但心里想不通，吃不下，睡不着的，体重也减轻了很多。我也知道这是旧势力利用母亲来磨我来了，让我过不好日子，看我的心怎么动，让我过关，但我就是苦恼。我憋了很长时间，不知道怎么办。一次与同修学完法后，跟同修说了我的困惑，同修说，你这是强忍，是含泪而忍，不是真正的忍。我遇到的事比你的还大还难，只要把自己当成真正的修炼人，把遇到的事当成要过的关，不要绕开，勇于面对，把心放下，多学法，没有过不去的。然后同修给我讲了他经历的一些磨难，确实很大很难，但在师父法的指导下修过来了。同修说，我要不是修了大法，我是走不过来的。同修的一番话给了我过关的信心，我想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做好，把心放下，学法。学了师父的讲法，我向内找自己，为什么没做到忍？因为我心里没放下，动心了，太在意自己的感受了，自己受不得委屈。母亲想让我顺着她，我为什么就不能像师父说的那样乐呵呵地对待呢？母亲的表现不正好是我的一面镜子吗？也让我看到了我的不足，没有做到师父说的人。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带大，操持家，现在那么大年纪了，我怎么就不能让着她呢？怎么就不能慈悲地对她呢？师父法中说得很清楚了，我要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再难的关我也要过。这样思想通了，感觉包袱放下了，什么事儿也不计较了，遇到不顺心的事也不放在心上，遇事跟母亲商量，乐呵呵地对待母亲。这样做了之后，我和母亲之间没有矛盾了，母亲好像也不那么固执了，我也不气了，心情也好了。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感谢同修。三，在做事中修自己。在给同修装电脑系统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情况，有时很考验我的心性。有同修在使用电脑时不爱惜，又有同修不太懂电脑乱操作，造成电脑出现各种问题，需要重新装系统。装系统顺利时还好，有几次电脑在装的过程中出现我没遇到过的问题时，我用我能想的一些方法尝试还是解决不了时，我的怨恨心就出来了，就想用电脑的同修状态不好了，对电脑不爱惜了，乱操作了，把好好的电脑造成这样，算了，装不好不装了，同修自己负责，然后把电脑收起来放那儿，准备还给同修。每当这时我就想，我把电脑还给同修，同修怎么办？还是没法用啊？我好像是懂一点电脑知识，我不是学了大法后师父赋予我的吗？师父给我开智开慧的呀，凭我自身有什么能力呢？我怎么把这些当成麻烦呢？我有什么资格敢放弃解决电脑问题呢？我修炼不就是在遇到各种事情中修掉自己的各种心吗？这不正好是我修炼提高的机会吗？ 再说同修不是没接触过电脑吗？可能不小心误操作了，但也不是有意的。同修心里也很着急，也急着要用电脑呢。我只能无条件的给同修把电脑装好，不能耽误同修。接着我又向内找自己有怨恨心、急躁心、怕麻烦的心、懒惰心等执着心，然后我就求师父或静心学法，一会儿再拿出电脑重装时，就有比较可行的方法指导我把电脑很顺利的装好。所以在我这儿体现出大法无所不能。我弟有同修打印机出现故障找到我时，我上门检查后解决了，没多长时间又不行了，我又去看，是我没遇到的故障，试着修了一下，没解决就放下了，叫找懂技术的同修解决，但同修太忙没时间。我当时想，我也不知道怎么修了，那就放着吧。但转念又一想，做资料的同修心里很急，他们不是为自己做什么，是为了众生得救在做呀。我看到同修为救人急迫的心，我就想还是想办法解决吧，就问用过这型号打印机的同修，或上网查找解决办法，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上门尽力解决。在修打印机的过程中，看到打印同修修炼状态不好时，与同修在法上切磋交流，鼓励同修多学法，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再做事。师父正法到最后时刻，我距离大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我不气馁，我要珍惜这修炼机缘，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多学法，抓紧时间实修，跟上正法进程，跟随师父回家。个人修炼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给警察这个特殊群体讲真相。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26日。在此我想交流的是与警察接触中讲真相和修行的经历，体会到只有不断向内修，去掉私心和负面思维，世人得救的机会才更大，救人才更有实效，更体会到师父无时无刻的呵护，师父对众生的慈悲。随着正法弘誓的推进，明白法轮功真相，看到生命希望的世人越来越多，我的头脑中曾经闪现过这样的念头，我所在地的警察怎么办？怎么能让他们明白真相，有好的未来呢？2015年师父在纽约法会上的讲法发表了，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是这样想的，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以救人为根本，就像我刚才讲的，在谎言的毒害下，很多人，包括干部也好，警察也好，其实那个生命本身不恶，那个生命本身不是那邪恶干部，那个生命说不定还是个很好的生命，可是他在邪党文化谎言的灌输下被误导了，他这样干了，当然也有人是明知道他在利益的驱使下干了，还是要给他听真相的机会。我心里踏实了，知道该怎么做了。一，转变对警察的负面观念。早些年的时候，我对警察没有动过救度之心，因为十多年前我曾被非法劳教过，几个月后闯出了劳教所，期间接触了很多警察，那时另外空间邪恶因素操控警察迫害大法弟子很严重，所以我只想着自己如何反迫害闯出来，特别是在劳教所看到同修善心给警察讲真相，那些警察却反过来嘲笑并迫害同修，更加重了我的观念。当时想，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既没有对警察的恨，也没有对警察的爱，警察的生命未来好像与我没有关系。随着学法，一次次的被师父的宏大慈悲所触动，明白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观念有了转变。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当年自己报考大学时的档案袋，很吃惊地发现，我的第一志愿竟然是警官学院，最后那个志愿是警察学校，不过后来我读的是中间的志愿，与警察这种职业毫无关系。我自问，
在大法红船中，如果你当了大陆警察怎么办？你愿意被邪党欺骗毁灭吗？你不想听闻真相，获得生命的希望吗？警察也是被邪党蒙蔽的，等待得救的可贵生命。在后来的与警察接触中，发现自己以前由于怕心、自保、党文化，才对警察抱有观念，把他们定义为是被邪党利用来迫害我们的。其实他们和普通人一样，只是职业不同，他们也很无奈，对邪党有很多怨气。他们被邪党谎言欺骗，与一般民众的疑问也差不多，都是对法轮功基本真相不了解。只要我们内心不对他们产生隔阂，敞开修炼人的博大胸怀，这些生命就有明白真相、被大法救度的希望。2016年3月，师父的新书《红岩寺》发表，读第一遍时就受到很大震撼，特别是这两句。一句是师父在《红岩寺》《你的众生在等你》说的，我对神承诺唤醒你。一句是师父在《红岩寺》《神佛在世》中说的，念正心宽化险疑。从此后，我就在同修的正念支持下，开始上派出所讲真相。二，告诉我上检察院是假，上门求救是真。去年的一天，派出所的社区警察到我家敲门，然后拿手机对着门照个相就走了。现在微信充斥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就连上门修下水道的工人在离去时，都要拿手机对着下水道拍个照片，证明他工作了。我刚要发正念，一想不对，是我自己让人家来的，都形成条件反射了，见到警察上门就发正念。那是一个多月前，我利用给家人办证件的机会接触这个警察两次，因为时间仓促，没有机会仔细讲真相。在第二次接触时，他在派出所问我，可不可以去你家看看，我说可以。问他什么时候去，他说也说不准。然后他突然叹息一声说，现在的时间已经不属于我们自己了，他本性的一面着急得救啊。后来了解到，这个警察是本市公安局和本区公安分局树立的标兵，经常在外面讲课，被邪党洗脑，还无意中去毒害别人，这对一个生命的未来多么危险啊。巧的是，我接触他不久，他的联系电话就公布在我家社区，路都铺好了。想到这儿，我就给他打了电话。他说，就是你去年的那件事儿，国保大队让我告诉你上检察院。当时我就觉得上检察院的事情离我很遥远，很不真实，而利用这个机会让他明白法轮功真相是师父的安排，是真实的，这个警察是借机上门求救的。我让他到我家里来，他说在社区呢。我去社区与他见面的时候，他问，你现在想上检察院去呀？我说没想去啊，找个地方我给你讲讲怎么回事。他就把我领到社区警务室，至此谈了一个多小时，真相讲得比较全面，中间还给他看了大法弟子被酷刑迫害的图片。他本性很善良，问了很多问题，几乎都是明慧特刊澄清谎言与疑问合集里的问题。最后他模仿着刚刚给他讲的抬高一厘米的故事说，国保大队长让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了，我的工作完成了，你不听我的，我做不通你的工作，这也很正常。他明天要是找我，我再来找你，我找你时你不配合是你的自由，我也不会去砸你家门的。我临走时他还说谢谢。平时我也想与社区人员讲真相，那天与他讲的时候，社区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在听，因为警务室就在那些办公人员的前面，像一个讲台，我俩的对话他们听得很清楚，真是一举两得，谢谢师父。这个警察在几个月后被提升为副所长，他再也没有因为上检察院的事来找我。今年有一天我去派出所的时候，碰巧他在给一名警官打电话，只听见他说，法轮功的人其实他们并没有违法啊。还有一次他对我说，某个手机号常常被利用来诈骗，我说我也买了这样的卡，他说你用吧，你们法轮功又不干坏事。三，以慈悲解决问题。我刚开始去派出所讲真相的时候，找的是曾绑架过我的警察。后来我想，怎样接触更多的警察讲真相呢？一天学完法后，我在外面一边走一边想，不要自己安排， 不要旧势力安排，只要师父的安排。正想着，忽然看见一个给其讲过真相的警察往派出所方向走，我上去和他打招呼。他问我干什么去，我随口就说去派出所为办身份证的事。当时头脑里有个想法，利用办身份证与警察讲真相，因为我以前的户籍信息被留言了，需要到派出所解除留言才能去公安分局办身份证。这名警察帮我联系了我家辖区的警察，就这样我又接触了社区警察。一天我去派出所取身份证，被告知你的身份证被国保大队长拿走了。我没想去找国保大队长讲真相，因为绑架我时在派出所里与他讲过真相，他不听。回家发真念的时候，一闭眼出现四个字，叶公好龙。同修说，你不是说要利用办身份证的事与警察讲真相吗？国保大队和派出所是一体的，也得去讲。这时我脑中又出现负面思维，就问同修，国保大队长把我的身份证拿走了，他想干什么呀？同修说，想得救。就这位国保大队长很不顺，给他打印真相信时打印机坏了，同修要陪我去国保大队。那天突然大雪纷飞，交通堵塞，路上撞车的很多。按约定去找同修，到他家他却不在家，他的亲属当天突然住院，他得去护理亲属。我找自己，真相信写得不恰当不善，要去国保大队那天心态不祥和，那天的时机可能也不合适，除了我的因素，还有这个警察自身的干扰因素。过了些日子，风平浪静了。一天发真念之前，头脑里出现一个念头，还是别管他了。忽然听见外面喊，着火了。我到阳台一看，对面楼的一个居民冲着我家楼的方向大喊，自己该管的事儿不管。我来到公安分局，给国保大队长打电话，他很和气地说，让你上检察院，你就是不去，给我逼得没招。我说，两回事儿，身份证你得给我，检察院不去，因为这件事一开始就是违法的。他说，我的手机号都被明慧网曝光了。我让他下楼与他说几句话，他说马上就下去，去找了一个与他重名的国保警察下来见我，我们说了几句，那警察就说有事要走。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心虚戒备，我看到了自己身上的党文化，戒备自保，还有惩治人的心，狡猾的心，不够善。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因为过去人类社会没有正理，所以人是不会用善来解决问题的，人从来都是用征伐的手段来解决人的问题，所以这就成了人的理。人要想成神，走出人的状态，那就得放下这种心，得用慈悲来解决问题。快过年了，我买了一张新年贺卡，平和真诚地在内页上给那位国保大队长手写了贺词。虽然萍水相逢，也许生命相连，只想为您好，不图金钱分文。是那亘古的誓约，让我在红尘中以看似偶然的方式找到您。把他当年在派出所里提的对法轮功的疑问也在贺词中解答了。过年之后，国保大队长让派出所警察去取我的身份证，说身份证给他吧，这是警察在给我身份证时告诉我的。今后我会坚持做下去，就度在中共谎言的灌输下中毒最深的这一特殊群体的众生。弟子会实修精进，无愧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谢谢师父，何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星俊的文章，月饼风波让我找到了不易察觉的疑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22日。2015年，我为祛病走入大法修炼，通过学法知道真正要想祛病就要做个真修弟子。修炼后，我按照真善忍修心性， 不断修去50多年在人世间养成的各种坏习惯。在妻子同修带动下，每天坚持全球统一时间练功，5套功法一步到位，有事耽误了也要补上，每天坚持学法，时时融在法中。从去年10月份开始背转法轮，现在还有不到50页就背完一遍。4个整点发正念也很上心，配合同修做正实大法的事，从不推辞。面对面讲真相，因怕心重做得不好，为此很苦恼，感觉自己愧对师父，愧对大法赋予自己的一切。可是师父依然慈悲看护着弟子，现在我的身体恢复了健康，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之心无以言表。前段时间发生的月饼风波，让我揪出了隐藏在内心深处不易察觉的疑心。一，月饼风波。今年8月15，外甥给我送来2盒月饼，共计12枚，我今天吃一枚，明天吃半枚，不知不觉就只剩下一枚了。有一天，我感觉肚子发紧，身体不舒服，回想这几天也没吃乱七八糟的东西呀，怎么会这样呢？心想，莫不是外甥送的月饼有问题？家里还剩下一枚，等回家赶紧扔了。回到家里，看着这枚剩下的月饼，左瞧右瞧，上瞧下瞧，不像有问题的样子，紧锁的眉突然展开，然后哑然失笑。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是修炼人的想法吗？你的善上哪儿去了？这是真我吗？这时外甥的种种劣迹浮现在我的眼前。常有认识外甥的人对我说，你外甥借了谁谁的钱不还人家，现在无人再借给他钱了。6、7年前外甥跟我借的钱，到现在还有2000元没还，即使在我生病住院期间也未提及此事。在我患病期间，外甥竟然打着陪我外出治病的旗号，向他的朋友我的堂弟借钱，还向他妈和姨为我治病借钱。他还回家向他爸妈说，我借给俺舅38000元钱看病，看来他是不能还给我了。这都没影的事儿，被他说的像模像样。这些话是拐了几个弯后由我姨传到我耳朵的。我说，他本身没有钱，我能借他的钱？他欠我的钱还没还上呢。一次他爸爸守着我，竟也说出这样的话，俺儿撒谎，俺媳妇儿不能撒谎吧？俺媳妇儿来家也说给你借钱来。当时我听到这些话后并没生气，因为我知道自己修炼了，这是来给我提高心性的。这事就这样过去了，以后我也就跟外甥很少叨叨什么事了。没想到这些事现在又翻出来了，我知道这也是因为我没有真正的放下才重新翻出来的。这些事的出现也不是无缘无故的，需要我向内找了，看看我还有什么样的心没有放下。我静下心来回想自己最近的修炼状态，双盘发正念或练第5套功法时，腿总是往下滑，思想不静，容易溜号，喜欢打乒乓球，都形成执着了，天天看中超和 CBA 新闻，讲真相怕心很重，看到只有一个人时才敢讲，有时和朋友吃个饭，饭局上有时也跟着议论别人，有时看着有提前下班走的也跟着走了。这一串串不在法上的事让我震惊了，这哪像个修炼人的样子。透过这些现象，我看到了自己的争斗心、利益心、欢喜心、显示心、怕心、妒忌心、攀比心、不修口等等，这么多的执着心交织着，练功时思想能静吗？我即刻立掌发正念，求师父帮弟子消去这些不好的心。刚立掌，疑心二字跃入我的眼前，我一个愣怔，原来外甥的所作所为是为了让我发现自己的疑心。这么多的执着心中，疑心是很大的一个漏，而且它隐藏的多深啊。二，修车事件。2016年11月下旬，我因车被刮蹭而到一家私人修车店修车。我去提车时，看到修车师傅还在修， 我第一眼就看到我车的发动机盖很脏，在我脑子中接着闪出一个画面，前段时间在 4S 店保养时盖是崭新的，怎么立马旧了呢？莫非老板趁我不在给我换了旧件？我心想，亏我还保留着 4S 店的保养记录，等抽时间我到 4S 店找个熟人给看看，如果他不承认，到时候这个保养记录就是证据。心里想着怎么跟他对付。有一天我上网时无意间发现那个盖儿原来是发动机盖儿，我知道发动机是不敢换的，因为上面有发动机号。当时我的心也是一个寒颤，发现那是一颗疑心，不过没有把它当回事，一晃这事就过去了。没想到今天这事儿又翻出来了，我知道没有无缘无故的事儿。我继续向内找，又发现了日常生活中还有许多类似的形形色色这样的疑心。三，形形色色的疑心。我到集市上买菜，一般先问价钱，问几家后再买。打听一件事，一般要多问几个人。网上购东西，要多看看购买者的评价。到商场买大件时，要多转几家，货比三家后再出手。某人与自己不合的时候，看到他不管干什么，都觉得鬼鬼祟祟的。在单位里看到两个人私语，遇见我又绕开时，往往也会想，是不是议论我呢？细想起来，这些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经验，都隐藏着疑心，还觉得自己精明，别人骗不了自己呢。我知道，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观念，不是真的自己。都是怕自己受到伤害，日积月累后天形成的层层保护外壳，这些做法都是为私的。现在修炼了，就要去掉这层层外壳，修成无私无我，让真我逐渐显露，才能达到返本归真。想到修炼，我想到了自己不敢面对面讲真相，是因为怕心，而怕心不就是对师父对大法不坚信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如果坚信师父的话，那么谁又敢迫害你呢？不坚信不就是疑心吗？想到这里我不敢想了，这是小事吗？怪不得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大法是严肃的，修炼是严肃的。我知道这个疑心不是真我，是后天形成的观念。我现在理解到，怕心的背后是疑心，疑心的背后是私心，说到底就是怕自己受到伤害。只有做到无私，才能修去疑心，没有了疑心，也就不存在怕心，面对面讲真相才能坦坦荡荡。起初我是带着去病的目的走入修炼，通过学法我知道修炼能去病，但修炼不是为了去病，是让你返本归真的。两年多来，师父的法身一直看护着我，是时候应该去掉去病的念头了。前两天看了《细雨人生》的《见证大法的神奇》第五集，看到同修受访时发自内心感恩大法、感恩师父，泪如泉涌的镜头时，我的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感恩师父的泪水夺眶而出。这次我没有去擦拭，任其洒落，因为同修也说出了我的心声，在我人生陷入绝望时，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内心发出真切的呼喊，师父帮弟子拿去不信师不信法的疑心吧，弟子也要做您的真修弟子，跟随您圆满回家。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有一天来了位黑龙江男客人，50岁左右，登记完住宿手续之后要求找小姐，他出口自然无一丝的羞耻感。说实在话，对这种人我从内心就瞧不起，对他们都嗤之以鼻， 当时我没有正面回答他，用话岔开做别的事去了。没想到过了一会儿，他还让我给他找小姐。我一看回避是回避不了了，我就倒了一杯热茶给他端过去，坐下来与他唠了一会儿家常。他家的事儿基本上知道了一些，然后我就切入主题对他说，兄弟啊，看你这人说话爽快，是个明白人，大姐今天跟你说几句实心话。你大老远的从黑龙江来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山城也是缘分，奔波在外做生意很不容易，你家弟妹又是照顾儿孙，又要侍奉公婆，还时刻牵挂着你，他正盼着你早日回家呢。这钱本应该回家孝敬亲人，可你竟然把钱花在这些人身上，这值吗？再说你这样做也对不起媳妇儿，亏良心呐。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师父让我们做个好人，所以我真心的劝你千万不要这样做，老天可有眼呐。说完我静静地观察他的反应，看见有泪光在闪，也就过了片刻，他动情地说，大姐呀，快别说了，脚底下要是有一个地缝我都想钻进去了，这些年唯有你这个大姐这样规劝我，我要是再不改那还是人吗？说着他双手合十连连说，练法轮功的人太好了，太善良了，法轮功师父太伟大了。自那以后，他成了我的老客户，只要是要来这个小山城办事，一定住宿在我家客店。这期间他早已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选自文章《客栈》。从劳教所回到家时，丈夫没了，孩子不在家，很多窗户的玻璃也都碎了，组合柜中摆着丈夫的遗像。我坐了一天的车，没吃没喝，又冷又饿，想起身烧点开水，家里煤气也没了，加上满身的疥疮，心中好生凄凉。我找到同修，向同修借了50块钱，想上医院开点药。同修说，不是不想借你，是不想让你去医院买药。我说，我这么长时间也不好，我不想再拖下去了。他说，可能就差那么一点儿，一点点。同修说着，还是把钱借给了我。我拿着50元钱往医院走，一边走一边想，这句话好像师父在哪里也讲过，可一时就是想不起来，也许就差那么一点儿吧，算了，不去了，既然不去就把钱还给人家吧。同修见我把钱又还给他，就说不用了。我说不用了，可能就差那么一点儿吧。回家对着镜子一瞧，满身的疥疮全没了，刚从家走的时候还流脓带水的，怎么这么一小会儿就全没了呢？连个疤点都没有。在劳教所长了半年多的疥疮，这一下就好了。这样神奇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过不止一次。选自文章《把心态摆正，讲真相，救人》。2017年年初，我因为在网络讲真相被诬告，遭到国宝绑架。我坚信师父，信师信法，心里求师父救我出去，否定迫害，同时也在拘留所里对犯人讲真相，每天都是好几个人围着我听真相，也有人受邪党毒害而阻碍我讲真相。有一次我在对好几个人讲真相的时候，一个经常干扰的人又来说些不好的话，我产生了不好的念头，说了句我非常讨厌人在聊天时就跑过来捣乱的动物，希望他能知趣的不再干扰我讲真相。然而他却变得更加抵触，开始说我这个人素质如何如何的。我意识到自己错了，自己这句话不但没能起到清除干扰的作用，反而起到了更不利的效果。我后悔说出这句带有侮辱性的话，我想要道歉，想要挽回这个损失，但是面子心让我犹豫。我知道我是个大法弟子，不能放不下执着面子的心。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把大法摆在前面，绝不能放不下自己的面子而给大法抹黑。吃过饭后，大家都坐着，他在我背后。我咬咬牙，转过身，真诚地对他说，对不起，我不该说那样侮辱你的话，希望你不要介意。我看到他的眼神变了，对我不再怀有恶意的眼神。 并回答我说，没事啊，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我由此给他讲真相，让他不要与大法为敌，对他自己不好，希望他不要再说不好的话了。他认真地点点头。我看到周围的人对我投来了钦佩的目光，以后这个人就不再干扰我讲真相了。选自文章《新学员修炼两年的经历》。我和女儿切磋，找找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孩子有明白的一面，也想修，可他的思想业力在作怪，不让他修。我们这样以恶对待他，不正好是上了旧势力的圈套吗？本来邪恶就是要达到不让他修炼的目的。还有，这不也是师父借着事让我们修真善忍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恨他，你不就动了气吗？你就没做到人。我们讲真善忍，你的善就更无从有了。有一次，我和善地问外孙女儿，婆婆怎么做才能使你听话呢？她顿时泪流不止，说，你不善，你还打我，你不是以前的婆婆，我要以前的婆婆，你现在也不跟我玩了。我当时就想，是啊，我这样对待她，完全用大人的标准来要求一个小孩子，她当然受不了了。有时甚至还恐吓她说，不练功就和常人一样，要上医院打针，念书会很笨，等等。说话口气完全是党文化的威逼。后来我和女儿改变了对外孙女的做法，她来练功，我们就发正念，清理她的空间场，和她一起学法，背《论语》，转法轮能学多少学多少，不强逼。做得好的时候就夸赞她，鼓励她，告诉她大法有多珍贵。现在她在渐渐地转变。选自文章《做资料讲真相中取人心》。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